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预备好领受了吗？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这有点像圣诞故事，有点像圣诞节的教导，但很重要的，你必须明白，神给我们四福音书，四福音书为什么是四卷？为什么是四福音？神以他的智慧设立了四福音，描述一个生命，讲同一个人，就是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Amen。因为可以从不同角度看耶稣，四卷福音书给我们关于耶稣基督全备的启示。我们从马太福音开始，马太强调什么？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犹太人，马太笔下的耶稣是王，好，以色列的王，就是弥赛亚。 Amen。 所以在马太福音里可以看到耶稣的家谱，一路追溯，可以追溯到谁？追溯到谁？不是亚当。好，路加福音可以追溯至亚当，因为路加笔下的耶稣是人。但是在马太福音里，最早可追溯到亚伯拉罕，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他家族中会出一位王，他的后裔要做王。 Amen。 因此马太的负担就是要写出清楚的家谱，来证明耶稣基督是大卫王的后裔，这是真的。OK， 只有两卷书，马太和路加福音。Amen， 列出了家谱。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各位准备好了吗？在马太福音，以前读福音书家谱时，都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你知道吗？我常心想，何必这么麻烦呢？大费周章列出所有的人，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 Amen。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主要的族群是犹太人，他在告诉犹太人，王就在此，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Amen。 圣诞节的故事，王已经诞生，你期待已久的王弥赛亚，他已经来了。神指派谁来写这个故事？马太。马太，好，马太是个税吏，耶稣呼召他的时候是个税吏。好，马太在马太福音当中这样说，请看，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他正在写着描述自己信主的过程。耶稣经过那里，看见一个叫马太的人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暂停一下，我要告诉各位，税吏在耶稣的时代，他们的地位比妓女还低。 OK， 当时的税吏在众人的眼中是世界上的混蛋。虽然当时人认为妓女是有罪的，根据犹太经书，根据律法来说，但犹太人认为那还是个职业。但是对那些税吏，他们都是为外邦国家收钱的人，压榨自己人，所以被称为混蛋。在耶稣时代的拉比不准税吏进入会堂，他们不准，其他罪人都可以，但税吏就是不行，他们被看成混蛋。 OK，马太的收税办公室应该是在加百农，我们可从其他经文看出来。耶稣到他面前说，你来跟从我，就这几个字，跟从我。他知道马太的一切，知道他是背叛者，背叛祖国，对他说跟从我。圣经说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多少人知道恩典会吸引罪人？传道人，若你传讲神的恩典，福音的恩典，要确定罪人被吸引了。若没有吸引罪人，你传讲的就不是神所讲的。好，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耶稣圣洁吗？当然，十分圣洁。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神，他就是那位天使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以马内利，神同在。他不只是个婴孩，他是神，他是取了肉身的神。神十分圣洁，取了人的身体， 圣经说罪人来与耶稣一同坐席，真是温馨啊。能与十分圣洁的神同坐席真好，你坐在那儿不是因为你有多好，而是因为他的身份，救主。各位同意吗？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时，那时以色列人不断犯罪，不停地抱怨，在红海前抱怨，神分开红海之后还抱怨，神赐玛纳给他们吃，几天后又抱怨没有水喝，神使水变甜之后他们还是抱怨，他们一直抱怨个不停。神是以恩典来对待他们，恩典是什么？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而是因为神的身份。神宁愿他们待在那儿，而不是在西奈山领受律法。基本上来说，以色列人自找的，他们说不管神的命令是什么，我们都做得到，给我吧，给我十条诫命，就是要十条，不可少，不用打折，十条都来。基本上那就是骄傲。希伯来文用语更强烈，他们求十诫，承诺一定能守住诫命，都在十诫颁布之前。人是如此妄为，以为自己比神还厉害，大家明白吗？但是在这里没有律法时，神为他们分开红海，神从天上降下玛纳来，就算他们犯罪不停地抱怨，但这一切都是根据什么？恩典。什么是恩典？神的身份，救主，爱。那么律法是什么？你的身份。我不想以原本的样式站在神面前，我要知道他是救主，如此到他面前。阿们。赞美耶稣的名。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你看人不会直接说，到今天也是一样，大家不会当着我的面告诉我，他们会去跟教会其他牧师说，请跟平牧师说。好，同样的情况，法利赛人，耶稣就在那里，因为你可以看到耶稣的回答，耶稣在场，但他们却跟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他在场，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又好，又是我说的，有病的人才用得着。Amen。 其实他们都有病，有些有病的装成健康人。我可不想活在谎言中，我想要外在看起来也许很糟，但里面却有满意的健康。 Amen。 好，所以税吏马太拿起他的笔，然后他写下了马太福音这卷书，他写下了自己的故事。而且在下一章，耶稣拣选了十二位门徒，马太在下一章记录这一段，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全部读了。来看第三节，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他还是称自己是税吏。好，一起来看。有些人相信，当你明白恩典时，平牧师说不要承认自己的罪，不要承认，完全相反，当你一旦知道你已被赦免，不会害怕的。我们太过自我保护，当有人指出我们缺点的时候，我们立刻会才没有没有，你怎么可以，为什么要辩解？因为我们深信，若你说了关于我负面的东西，你就会少爱我，会少尊重我。其实真正爱你的人早就看到这些问题，却还是很爱你，就是因为很爱你才会希望你能进步。你知道我们的思想都被扭曲了，所以才会这么自我保护，我们不明白恩典。你知道我们的思想都被扭曲了，所以才会这么自我保护，我们不明白恩典。在神面前也是一样，不是我，是你赐给我的女人害的。而那女人说，不是我，不是我，是蛇的错。蛇看了看说，他们都在说谎。这人现在有自信打开账本了， 好几个月来，甚至好几年，他不敢看，只叫会计师帮他看。现在可以了，为什么？他被赦免了。事实上，他越看那些数字，心中不由得越来越感恩，越来越感谢。哈利路亚，感谢赐恩的那位。 Amen Amen， 各位真的明白吗？他不是看着这些想求赦免，他不是要先认债然后寻求赦免，这不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只是诚实面对自己的罪，得赦免了过去现在未来的罪。假设当他在看的时候，会计师说，其实我没告诉你什么，已经超过100万，你看到了吗？记在这里，像滚雪球一样。我到底欠了多少钱？其实是130万，但是他偿还了一切，都还清了。你的心中充满感激，各位明白吗？充满恩典的人不会担忧，没有疑虑，说我有这问题，神已经在处理，对我有点耐心。
It took him just a week to make the moon and stars, the sun and the earth and Jupiter and Mars. How lovely and patient he must be. He's still working on me.Doom, doom, doom. He's still working on me, making me what I ought to be.
他花了一个礼拜造月亮星星。 Amen， 要对彼此有耐心。我看见你的错误，等我说出来，哎呀，臭不拉巴下巴开。放轻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实一般来说，我们不会真的动手反击，我们是动口反击，那就好像是语言功夫一样，语言空手道。太太跟我们说了什么？嘘，你也是。嘘，现在听起来很好笑哈，但我告诉各位，当你这么做时，显示你多不了解恩典。我可以告诉你，爱你的人早就看到缺点了，却没有改变他们的爱，他们还是爱你。但你的思想错误，当你纠正我时，你看见我的缺点，你以为我觉得你很美吗？一天到晚都这么觉得，拜托。Amen， 大家明白吗？有多少人明白当神给我账本的比喻时，是最近才告诉我的，你明白吗？你不会怕。其实当你偶尔看一下时，你说把账本给我看，几年后你看，哇，我看看我欠的这些都已经被还清了。哈利路亚， Amen Amen。 当你的罪显出来时，比方说发脾气了，学会这么说，啊哈，这都被赦免了，你已经得赦免了，这会让你感恩。有些人认为这会使人过放纵的生活，不，不相信恩典才会不停重复做错事。你的问题是从自己为出发去看神，你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但神要我们从天堂的角度来看。大家阿们吗？所以有两种，有两个家谱是你要明白的。其一是从让我很快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好吗？马太福音家谱从亚伯拉罕开始，因为神应许王位，但亚伯拉罕不是第一个人，亚当才是。好，路加福音家谱一路追溯至亚当，因为强调耶稣是人。来看马太福音一章，你看到上面的家谱，这非常有趣。好，家谱的开始是，请翻到马太福音一章，请看耶稣基督的家谱。新约提到的第一个名字是耶稣基督，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中提到的最后一个名字也是耶稣基督，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阿们。好，我们对那些没带圣经的很有恩典。一章十七节，再看十七节之前，先看谁生了谁，亚伯拉罕生以撒，一直到十六节雅各生，这是另一位雅各，然后列到约瑟和玛利亚。好，雅各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注意圣经有多精准，圣经美好之处描述的之精准呢、啊？这里没说约瑟生耶稣，其他的都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等等的。在这里雅各，另一位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然后说什么？其他都怎么说？约瑟生耶稣，却没这么说。这里说，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基督就是弥赛亚受膏者。注意到圣经有多精准吗？耶稣不是因为有约瑟而生，约瑟是继父，是养父，约瑟并没有提供精子。事实上他们结婚时他已经怀孕了， OK， 之后玛利亚还生了其他孩子，可说是耶稣同母的弟弟妹妹。圣经非常精准的，我们看下一节第十七节，共有十四代，说共有。我要给大家看圣经有多精准，你手中那本圣经真了不起，不是普通的书，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美丽，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充满道德。我们看到耶稣，你知道这世界多么败坏，就算领袖也有很多缺点，只有一位没有。从任何角度看耶稣，只会看见荣美，看见美好，你看到怜悯，看到爱，你看到一位你真能敬拜的神，不受任何限制，你不需要有所保留，可以尽情的敬拜他。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在这世界上，你可能对我失望，我可能对你失望，大家彼此失望，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孩子对父母，父母对孩子也是。但你看耶稣，而神将我们全放在他里面，如今就不定罪了。谁？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不是指那些做好事的，不是表现好的，是在基督里的。阿们。有正确的信念，就有正确的生活。好，现在一起来看第十七节，共有。我要给大家看圣经有多精准。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很有意思，总共有三组十四，三组十四代，三组，但是只有第一组而已出现共有，对吗？另外两组没这个字，为什么？因为马太省略了几个名字，但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一个都没少。耶稣家谱中每一代的每个人，从亚伯拉罕到大卫都有，所以才说共有。接着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到基督时他省略了几个名字。阿们。为什么省略？因为神咒诅了他们，他们是被咒诅的，他们的名字就在家谱中被删去了。哇哦，这给了我们三组十四。为什么没有共有？因为有些名字，如果你说共有啊，怎么会有些名字在旧约里有，但家谱里怎么消失了？看到圣经是多么精准了吗？这些都是谁写的呢？马太，神使用马太为他代笔。现在马太领受了恩典，手中拿着笔，眼中必定泛着泪，记得他是个税吏，他写下这些故事。我怎么知道他写了恩典？因为在这些故事中，再翻开你的圣经到马太福音一章，你会看到在整个家谱中，对了，你们都不喜欢翻圣经啊，总是一直看着荧幕，好吧，那一起来看，请看 马太福音一章，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你知道吗？这是第一个女性的名字。你想，亚伯拉罕怎么生以撒的？亚伯拉罕的妻子是谁？撒拉。为什么撒拉的名字没出现？以撒生雅各，雅各怎么生出来的？以撒的妻子是谁？利百加。神能选更好的人吗？神选了四个人，都是有污点的。这四位女性当中，只有一位可说是有好品德的。我要给大家看这四个人，别忘了，这些是马太写的。马太靠着圣灵，马太明白恩典，因为他曾经是那坐在收税桌前的税吏，他在数着铜板。我可以想象马太数铜板的样子。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十四代，从大卫到牵制巴比伦有十四代，从牵制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有十四代，就好像在数钱币一样。好，在桌上他数着，这一摞有十四个，数。接着这一摞有十四个，数。这一摞还有这一摞也有十四个，数。好了，总共有三组十四代，这三组就是旧约里以色列完整的历史。第一组，第一个十四代亚伯拉罕到大卫代表以色列的早晨，第二组是以色列的中午，第三组代表以色列的日落。OK。三组十四总共多少？多少代？四十二代。同学们，三乘十四是多少？四十二。在圣经中，四十二代表经过试炼后的休息，也就是说，经过了四十二代各种人之后，耶稣来了。他是神赐的安息。你知道有多少站？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停了多少站，最后才进入应许之地？一共四十二站。你知道大灾难吗？维持多久我们才能进入千禧年？四十二个月。四十二个月就是三年半。四十二这数字代表经过试炼后的休息。再回到经文，第一个女性的名字就是他玛，他出名的是什么？欺骗。他欺骗了自己的公公，跟他上床，是乱伦。他的故事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想读的，不想在教会公开读，却记载在圣经里。之后我们看到了，往下来看第五节，撒门从喇合市生波阿斯，喇合是耶利哥城里的妓女。他为什么没选米利安？他为什么没选米利安？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路德算是不错的，但是他的祖国摩押国，摩押人是被神咒诅的。神说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然后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那就是拔士巴，但他的名字没写出来，只写了乌利亚的妻子，是要提醒读者神的恩典，因为这显示了大卫犯了罪。他是乌利亚的妻子。好，四位女性，当然还有第五位代表恩典，就是玛利亚。玛利亚当然会出现，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但为什么在家谱中总共有四十二个名字，其间也包括有许多女性，而米利安、底波拉还有以斯帖都没有出现？神却拣选这四名女性。结束前我们来看他玛，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他玛的意思是棕榈树。他玛这位女性，她的情况如何？她有个丈夫，是个有点软弱的男人，而她呢，反正后来她死了。圣经说神杀了她，神击杀她。他玛没有儿子，婆家答应她等小叔长大后会娶她， 但之后却和别人结婚，所以他妈很生气。有一天，他把自己装扮成妓女的样子，坐在路边。他公公不知道这就是自己的媳妇犹大，是雅各十二个儿子之一。犹大与他上床，以为他只是妓女。结果呢，他没有钱付费用。他妈说：“给我你的印，你的账，主要是手账，当成抵押品。” OK。几天之后，他带着物产来，有羊之类的，却找不到人。他问：“这有位女士吗？”没有，他的手账不见了，就好像现在的信用卡，比信用卡还重要。犹大有些担心。几个月之后，他妈怀孕了，他的公公犹大非常生气。因为他妈现在并没有丈夫，怎么会怀孕了呢？当犹大正准备揭穿他，用石头打死他时，他说：“告诉我，这是谁的账？”这就是他妈的故事。于是他成了耶稣家谱的一员。哇，这显出什么？神的恩典。你看，你不需要隐藏自己的出身，有些人背后有各种的见证，但他们却不想让人知道。我的过去让我很丢脸，有些东西能向人显现神的恩典。现在你是领受神恩典的人，却假装本来就是人生胜利组，结果世人就认为基督教只是好命的信仰。不，要说，你知道我的过去吗？马太可以对大家说，当耶稣拣选十二门徒时，有个人叫做税吏马太。税吏马太，各位知道喇合吗？我们现在要来看喇合。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喇合从喇合氏生波阿斯。喇合原是耶利哥城里的妓女，她是外邦人，他玛是犹太人，喇合是外邦人。也就是说，在这四个人中有两个是外邦人，两个是犹太人，显示出耶稣不只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甚至在家谱中就看得到。 OK， 所以喇合本是妓女，神到底为什么选个妓女成为四人之一？这四个人，神大可选择一些有名望的、有好名声的女性，而不是有坏名声的喇合。但喇合做了什么？他相信以色列的神。探子说：“绑上朱红线绳，我们就不会摧毁这家。”他不只救了自己，或是因着信神救了他，他还救了他的全家。 Amen。 他还嫁给了犹大支派的后代。当时犹大支派族长是拿顺，根据犹太的利率，他是第一个进入红海的人。神便是红海分开，当时水深到马的嘴巴的高度，拿顺是第一个下去的。这很合理，因为圣经说犹大支派要先去。犹大领头的是谁？拿顺。拿顺的儿子是撒门，撒门娶了这妓女。我告诉你，神透过耶稣家谱在说，我不在意你的过去，我可以改变你的未来，我可以给你美好的未来。不管你的过去如何，恩典可以改变你的未来，有恩典就能嫁个好丈夫。哈利路亚，明白吗？不要问我到底要嫁谁，屏幕师，我要嫁谁好吗？好，接下来他生了个儿子，他生了个儿子名叫波阿斯。记得波阿斯吗？他是最抢手的单身汉，是伯利恒最富有的黄金单身汉。 Amen。 而他爱上一个女孩，名叫路德。现在我们要来看路德。路德是旧约当中神唯一称为有德性的女性，神亲自说的。而另一位其实是在箴言里31章才德的妇人。我们相信所罗门是在说他的母亲拔示巴。圣经中有才德的妇人，他是摩押人，不属于他们，他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他怎么可以嫁给一个犹太人，而且还是最抢手的黄金单身汉，住在伯利恒？我告诉各位，不管有多少阻碍，神的恩宠都能突破。接下来的一年，神的恩宠充满你到一个地步， 你非归荣耀给神不可。好，波阿斯娶了路德，关于救赎的美丽故事。然后他们生了耶西，耶西生了大卫王，大卫王生了所罗门。大卫有很多儿子，也有很多嫔妃。在众子中，其实大卫有许多好太太，很不错的，其中之一就是亚比该。亚比该很有智慧，也有美貌，才貌双全。但神选择了亚比该的儿子做王吗？没有，神选的是背景很糟的女孩，她的名字叫拔示巴。一切都从洗澡开始。大卫和他犯了奸淫，为了隐藏过错，还把他的丈夫杀了，好掩饰自己的罪。有多少人知道神什么都看见了？你可以去读旧约的故事，但是在大卫众多嫔妃中，在这么多孩子里，神却拣选了乌利亚的妻子所生的孩子来做王。神在说什么？神在说，不管你的罪有多糟，也不会失去神的祝福，不会失去神在你生命中的应许，因为神的恩典比你的罪还要伟大。当马太写下这些时，眼中必定充满泪水，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领受恩典的人。阿们。乌利亚的妻子，神没用拔示巴，而是乌利亚的妻子，这显出了大卫的罪，也显明了神的恩典，很美好，不是吗？接下来一直到耶稣，哈利路亚！神透过这些故事，在对我们说什么？神在说，不管你的罪有多糟，不管你的过去有多糟，只要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信靠神的恩典，他知道你所有的一切，仍然差派爱子，而你根本不在意他会不会来，你根本不管自己会不会下地狱，根本不管自己活在黑暗里，也不在意你正被魔鬼欺负，身体的状况，并发症，都有心理学名词。魔鬼微笑着说，继续这么认为，千万别说是黑暗的权势在压制你，让你得忧郁症。亲爱的朋友，当你不在意时，神就差派他的儿子来。神没问过我们，就先爱我们。神差他的儿子来，神跨进我们的船上，神来到了马太的桌前，他进入我们的状况，因为他比我们更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所有的罪，知道我们过去的一切，没有事能隐藏。但他仍然跨进我们的情况，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却仍靠近我们，亲近我们，说我来是要爱你。 Amen。 他清清楚楚完全知道我们的罪，还是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罪是他不知道的。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神挪去我们所有的罪，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神挪去我们所有的罪，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是否能够明白，当我说今天神不只是说只要相信耶稣我就赦免你，把你的罪扫到地毯下，不，其中包含神的公义，其中包含神的圣洁，为要使我们称义，为要饶恕我们。当神把耶稣，无罪的耶稣，没有犯罪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知道自己为了这目的而来。圣诞节的故事，他生在马槽里。今天当你去以色列到花园坟墓，你会看到一个像马槽的东西，大型的，那就是他躺的地方，现在是空的。神在告诉全世界，他不是来要做宗教老师，带来好的教导，然后平凡的死去，不，他的教导不会有力，如果他没有死，他的死赐我们力量，能够跟随他。 Amen。 神清楚你每一条罪还是承担了，他完完全全清楚， 神看见你的一切。你以为你只欠了这些债？神说不不不不不，如果你真的清楚，就会知道你欠的债有这么多。我们觉得自己承认了所知道的罪就很棒了。神说不，如果我只按你知道的、你承认的来赦免你，真的不够。神是按照他所知道的来饶恕你。神把一切放在儿子身上，他清楚一切，惩罚了他的儿子。因为神必须是公义的，若神没有惩罚罪，他就不公义；若神惩罚我们，他就不是爱。神要怎么处理这情况？十字架就是答案。他惩罚了耶稣，耶稣承担我们的罪，耶稣承担我们的罪。有机会要给大家看个影片，像个龙卷风，所有的罪，所有毁灭性的疾病、忧郁、恐惧、各种压制，像个黑暗的龙卷风盘旋十字架上方，突然间砰吸入耶稣身体内，像个黑洞，他吸走了一切，便喊着成了。这是我的主耶稣，这是耶稣的故事，这是圣诞节的故事。 Amen。 所以今天当神说如今不再定罪，并不是因为神软下来了，对我们放水了，不是的，而是因着他的公义与圣洁。同一个罪，神不能惩罚两次，神不能因我的罪惩罚了耶稣，又再惩罚我一次。这一切是神设计的，愿赞美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各位朋友，大声赞美他，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王已经降临。朋友们，若你今天来到这里或观看本节目，在电视上，不管你在哪里看见或听见这篇信息，神正在进入你的情况，完全清楚，他完全清楚你所有的一切，还是爱你，就是爱你，这种爱无人能比。他已经处理了你的罪，你不需要隐藏自己的罪，不需要为自己的罪合理化，不需要为罪责怪任何人，神一清二楚，全都显在他眼前，一切罪全都摊在神的光中，一点也藏不住。因为同样的光，朋友们，显明你的罪的，也显明耶稣宝血的大能洁净了一切。现在你站在神面前，被耶稣宝血洗净，神的光不再威胁你，不再使你害怕，神的光只显明了你的外袍已经被耶稣宝血洗得多洁白。亲爱的朋友，全都因为神差他的儿子，神差他的儿子来，不是完美之人的后裔，而都是不完美的人，但他儿子身上没有他们的血液。罪是透过血在人类中一代传一代。圣经说人的生命在于血，有血流动就有生命。耶稣的血，他身上的血是从天父而来，他地上的父亲约瑟并无贡献，他由童女所生，虽然在他的腹中。今天我们透过医学知道，母亲的血没有流到胎儿体内，玛利亚充满罪的血没有进入耶稣体内，他的血从天父而来，那血在他里面就是要流出来，因那血是王的血，圣洁的血，而那是神自己的血。当他们鞭打耶稣时，那血流了下来，当他们为他戴上荆棘冠冕时，那血流了下来，他们吐他口水，扒光他，在一群士兵面前嘲笑他，他亲自承担我们的羞辱，又为他披上袍子，全粘在血上，等血干了，他们又将外袍硬扯了下来，皮开肉绽， 血又流出。难怪后来耶稣根本无法背着十字架，他们需要找另一个西门帮忙。耶稣流着血一路走到各个他，每滴血都宝贵，这是个奥秘。天使如何收集每滴血，好让耶稣洒在施恩座上？当他上了各个他的十字架，他们钉死他，穿透他的手，他的脚，血又流下。朋友们，圣经说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希腊文里的所有就是各种的罪。你可以说这是大罪，那是小罪，这是白色谎言，那是黑色谎言。宝血洗净一切的罪，你接受了这宝血吗？不管你在哪里，亲爱的朋友，我要为你祷告，领受这宝血。从心里跟我一起这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一切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是有功效的，能洁净我一切的罪，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天父，我站在你面前，在你完全的光中毫无惧怕，因为你的光只会显明你儿子完全的工作。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的主。天父，我感谢你，你叫他从死里复活，今天他是活着的，因他活着所以我也活着。谢谢你爱我，使我的生命成为见证，显明你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Hallelujah。 请大家举起你们的手，接下来的一周神要用亚伯拉罕的福来祝福你，还有申命记28章的福，神这一周要亲自保守、保护、保存你和你所爱的，远离伤害、危险、意外，远离各种传染病、各种疾病，远离黑暗势力，远离恶者。主的脸要光照你，赐你恩宠，怜悯你和你的家人。神要使你行在超自然的恩宠当中，不管你去哪里，总会有好的机会等在你面前，你会受到特殊待遇，因为神爱你和你的家人。神要向你们每个人扬脸，赐你和你所爱的人他的Shalom平安。奉耶稣的名，阿门。